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5月23号星期六，下面系国际新闻。在香港的外国投资者看来，北京而针对香港修订国家安全新法已经不单止是蚕食香港所剩无几的自由，更加意味着它长期繁荣的法治基础的终结。美国对北京谴责的同时，警告或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在香港经营的美国投资者担心香港或加快美中从日趋紧张关系中脱欧。香港美国商会会长祖泰拿说，香港当前的境况就好像被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拖入去巨轮之下。他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面说，香港对北京和华盛顿而言本来是双赢，北京需要通过香港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相当于他的金融服务中心，而美国和美资商业机构亦都从香港获益。但是祖泰拿警告，香港现在的情况对两边都无益。他说，我们现在处于美中贸易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濒于脱欧的境地，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中国计划在香港强行推出国家安全法，可能导致大陆情报机构落脚香港，使到外界担忧中共在香港直接执法，亦都被美国称为香港自治的丧钟。中共星期五在北京揭晓的这项立法细节，批评人士认为这个是香港的转捩点。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享有很多大陆人都所不允许的自由，包括独立的法律制度和抗议权。香港的亲民主主义者和政客多年来一直反对这种立法，认为它会削弱一国两制所保证的香港自治权。2014年支持街头的民主抗议活动的领导人之一激进人士黄之锋在推特上说，北京正试图用武力和恐惧压制香港人的批评声音。香港活动人士呼吁大众反对这项旨在解决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外国干涉的提议，该提议震动了工商界和外交界。六四31周年即将来到，全球几十个团体将会在6月3号晚间联合举行网络纪念活动，由六四档案、对华援助协会、中国民主人权联盟、民主教育基金会、美国民阵、自由雕塑公园和魏京新基金会等共同主办的纪念天安门大屠杀31周年全球网络会议将会在6月3号晚间举行。活动组织者称，这一次活动旨在抗议中共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以及现在在香港新疆西藏对人民的屠杀，亦都包括中共武汉病毒泛滥世界各地导致无辜死亡的非人道行径。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案推动世界新闻自由，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疫情期间散播虚假信息。美国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苏奥齐22号在众议院提出世界新闻自由保护与对等法案，保护世界各地新闻记者的权益，确保美国驻海外的记者能够享受外国记者在美国享受到的权利和保护。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卡丁同时在参议院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众议院世界新闻自由保护与对等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规划，让美国新闻媒体和雇员在海外享有对等权利。美国星期五宣布制裁9间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实体，这些实体将会在获得美国科技方面面临新的制裁。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表示，将中国公安部法医研究所和8间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因为这些公司参与了中国政府针对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侵犯。商务部的声明写道，在中国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强迫劳动和高科技监视中，这9间实体共谋侵犯人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前往密西根州参观一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转为生产医疗用品的汽车厂，这个是特朗普这个月第3次访问一个竞选战场州，他希望在11月大选之前提升选民对他的支持。但特朗普和密西根州民主党籍州长发生冲突之后，他的密西根之行充满了政治性。 特朗普总统在墨西哥州参观已经改为生产呼吸机的福特汽车厂时，强调他重开经济的信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两会的观察所得，政协开会，当局加强维稳封口，维权人士坚持维权。新冠大流行疫情推迟了举行的中国人大政协年会，简称两会，星期四在北京拉开序幕。当局宣布中国取得了抗疫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同时，美国之音观察到，北京当局为确保两会安全，正在明显加强维稳的力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当日下午三点，被外界视为政治花瓶的政协年会首先登场。会议宣布中国抗疫取得显著成果和阶段性胜利，并向被这一场大瘟疫夺去生命的死难烈士和平民默哀。除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七常委、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一些高层人物外，其余与会人员都戴口罩出席会议。这一种前所未有的场面显示北京仍在继续严格防控疫情反弹。官方宣布的会议议程包括审议文法典等立法文本。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会上作报告时提到习近平思想，参与防疫工作，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港台事务等问题。他在谈到香港时提了一国两制，但未提港人治港，亦没有提高度自治。在汪洋结束讲话前，下午三点半左右，北京上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天降大雨，出现了持续大约半小时的白日黑夜景象，大众纷纷清奇。近一个星期来，随着两会临近，北京等地的保安部署明显加强。天安门广场周边有不少的警车和戴口罩执行巡逻和盘查任务的警察。由于疫情原因，除个别人士外，往年每逢政治敏感时期被当局人员带往外地旅游的政治敏感人物，今年都被要求在屋企停止翻墙发表评论。目前了解到，北京公民运动人士李楠和网络评论人士刘迪被带往外地监控。北京资深独立媒体人、专栏作家高瑜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原组党参与者查建国、何德普等人已被24小时上岗，家住通州区的人权活动家胡佳长期被软禁家中。原农民日报记者、人大副校长谢涛的女谢小玲受到公安严密监控，不能够随意外出。六四烂熟群体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人民大学退休教授丁子霖外出只能够坐警车。六四镇压前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鲍同被禁止对外发声。来自河南新乡的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试图在两会期间向与会代表委员陈情，要求制定疫苗法，追查疫苗灾害真相，以杜绝他年幼女儿因接种有害疫苗致残的悲剧。近年因维权上访而屡次被关押的何方美星期四在网上发帖控诉称，三十多人日前在北京通过技术手段定位其推特找到了他，带回辉县市公安局关了24小时，扣留了手机而没有给任何手续。他说尹国宝要手机，对方说要出示发票才能够证明手机是他的，并且讲他的推特发了帖子要检查手机。据中国媒体报道，政协委员、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提议为疫情期间采集的个人信息资料建立退出机制。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士朱政夫提议由国家财政向中国居民每人发2000元，作为给民众的疫情损失补贴。上述议案引起公众关注和议论。朱政夫前年提出的放宽互联网以促进中外文化教育科研交流的提议至今未有下文。 此外，一度被盛传失势的原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上个月从司法部长任上被免职后，据最新官媒报道已经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引起有关中共党内派系斗争日趋复杂难料的猜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报道。白宫制定了一份新的对华战略报告，承认过去几十年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报告说，美国决定改变对华策略，采取公开施压的方式，压制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多方面领域的扩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长达二十页的文件名称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特朗普总统已经在星期二签字，白宫在星期三递交国会，报告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虚假信息散布的活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等很多的领域的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报告发布之前发表讲话，指出媒体专注于目前的病毒大流行，可能忽视了中共构成挑战的大背景。蓬佩奥说，从1949年以来，中国就沦为一个残忍专制的政权，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几十年以来，他们以为通过贸易、科技交流、外交活动，令到中国以发展中国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这个政权就会变得和美国更为相似。但这些并没有发生，他们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对自由国家的敌视的程度，全世界都开始看清了这个事实。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已经批准一笔总额为$1.8亿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重型鱼雷零部件以及辅助和测试设备。国务院的声明说，这些将有助于改善台湾的安全状况，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根据国方透露出来的报告内容，大致有以下的内容。报告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度失望。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美国认为如果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增加对中国的投资，令到中国能够获得美国的高级技术，并且为中国培训军官，中国就会变得更加自由。但相反，从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学生运动之后，中国就变得更加专制，中共在世界上的宣传它的政治思想方面变得更加强势。报告又说，四十多年之后非常清楚，美国的这个方法低估了中国共产党限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范围的意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面，改革已经放缓、停滞或者倒退。报告又说，中国选择利用建立在自由和开放基础上面的秩序，并且企图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国际的体系。中国扩大使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迫使民主国家不能够发声的做法，伤害了美国的重要的利益，损害了世界各国的主权和个人的尊严。报告说，特朗普政府发现和北京保持接触，除了象征性和装饰性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价值，静悄悄的外交努力证明徒劳无功。美国将会公开增加对中国的压力。在保护知识产权问题上面，报告认为中国可谓是劣迹斑斑。从1980年代开始，北京签署了多项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的协定。报告说，但是目前全球仿冒产品之中有多达 63% 来源于中国，这些比起全世界和合法商业活动造成了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报告指出，中国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就承诺要停止政府主导的为了商业利益而通过网络盗窃的贸易机密，并且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的头两年重申了这样的承诺。但是在2018年后期，美国等十几个国家的报告说，中国加强了针对知识产权和获取商业情报而进行的网络攻击。在安全方面，报告认为中国对美国和中国的邻国都构成了挑战。报告说，中国领导人在各项公开声明里面总是表示他们反对威胁或者使用武力，不干涉他国内政，同意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争端。但报告指出，北京的所作所为就背道而驰。报告批评北京言行不一，违背对邻国的承诺，在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 中印邊界採取挑釁行為以及軍事高壓和準軍事手段相威脅。在台灣問題上面，報告指出，美國採取基於美中三個聯合公佈和台灣關係法的一中政策，持續和台灣維持強有力的非官方關係。美國的立場仍然是兩岸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必須通過和平且不違反兩岸人民意願的方式進行，不得通過威脅或者高壓的手段。報告強調，北京並沒有能夠履行自己在相關公佈之中作出的承諾，大規模抗軍迫使美國沒辦法不協助台灣軍方提高自我防衛的能力，只有在台灣具有自我防衛能力的情形之下，才能夠阻止侵略，確保區域的和平穩定。根據1982年一份備忘錄，當時的美國總統里根堅持認為，提供台灣的武器質量取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加諸的威脅。2019年美國批准超過10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在人權方面，報告重申了白宮一貫的立場，對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拘押維吾爾人等少數民族和宗教人士的做法提出批評。此外，報告還表達了白宮對美中關係發展所抱的希望。報告說，特朗普政府願意容忍雙邊關係之中更大的摩擦，以保護美國的利益，特別是美國的安全和經濟的利益。報告還表示，即使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展開競爭，美國亦都會對雙方在利益吻合的領域的合作表示歡迎。報告說，競爭不一定導致對抗和衝突。最後，報告表示，美國希望和東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亞、南韓和台灣加強合作。報告說，東盟的印太展望、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構想、印度的區域共同安全與成長政策、澳大利亞的印太的概念、南韓的南邊的政策和台灣的新南向政策等理念，和美國的戰略理念存在很多共同之處。以上是美國之音木峰華盛頓的報導。
台湾半导体厂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台积电，5月15号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新的晶圆厂受到美国政府赞扬。同一日，美国政府宣布最后一次延长给华为的使用许可证，90日之后去年颁布的禁令将会生效。专家分析，针对台积电和华为的宣布有所关系，背后有政治因素，而台积电来到美国投资，对特朗普总统以及蔡英文总统的政治前途都有正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2017年7月26号，台湾鸿海富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来到白宫，在特朗普总统亲自陪同下召开记者会，宣布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建厂计划。2020年5月15号，另一家台湾的大型科技公司台积电宣布将在亚利桑那州建晶圆厂。美国国务卿和商务部同时发出声明，称赞台积电的决定。根据台积电提供的资讯，这一项投资案金额大约120亿美元，将兴建一个5纳米制程半导体晶圆厂，规划月产能可达20000片晶圆，将在当地直接创造超过1600个高科技专业工作机会，间接创造上千个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当中的工作机会。该厂将于2021年动工，2024年开始量产。台积电在华盛顿州已经有一座晶圆厂，在加州和德州各有一个设计中心。台湾大学工商管理学系商学研究所研究员潘恩仁指出，台积电新厂的预定产能其实并没办法满足其美国客户，如果他们只是看到那20000的产能，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产能占不到台积电现有产能的5%，尤其是考虑到他要在2024年才会正式开始量产。潘恩仁说，他相信到那时候如果还是这个的数量，将占不到台积电产能的1%，不到1%的产能怎能够供给美国这么多的客户呢？ 蓬佩奥国务卿的声明说，台积电将使高科技芯片再次打上美国制造的印记，而这些芯片将被运用在人工智能、5G 基地台、F-35 战机等关键设备。商务部长罗斯的声明说，这项撤资计划再次显示特朗普总统的政策议程已经对美国制造业复兴产生了作用。美国政府在2019年5月宣布对华为的禁令后一个月，台湾政府与台湾企业代表团在6月10日来到华盛顿参加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据台湾商业周刊报道，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是被美国点名参加的，并且还参加了与美国商业部和半导体业者的闭门会议。报道中引用台积电前高阶主管的话说，台积电赴美设厂是没有悬念的，刘德音没有选择，没有决定权。潘恩仁分析，台积电面临英特尔和三星的竞争，必须确保自己与有最尖端的制程技术。台积电从成立至今已经发表了1200多篇的学术论文，这个在当中亦都有不少突破性的研究。美国可以提供台积电最先进、最优质，亦都是最可持续的技术研究，协助其保持业界领先地位。此外，先进的半导体代工等都需要配合如高通公司等设计技术，来美国可以获得前沿创新机会。这些背景再加上政治因素，导致台积电在评估一年之后愿意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台积电大概这一次的决策包含三个原因。第一个大家都能够估计出来的，就是美国政府的因素。这一个他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讲，不是纯粹的经济因素，这个有很大部分是由政治所组成的。最核心的就是美国政府需要保障他们的国家安全，在很多报道里面也都看到，主要是军事，这个是第一优先，没什么好讲的。从最先进的战斗机到他们还未有办法很清楚知道，但可以理解正在研发的包括自动化机器人等，这些都是美国必须依靠台积电来进行具有成本效益的晶片生产。美台国防会议的主办单位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说，好像半导体这样的产业，美国会担心其对国家安全是否会造成负面影响，加上中国过去几个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封城，对供应链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些都使美国政府与企业思考分散供应链来源，降低风险。韩如伯说，除了商业考量，毫无疑问的政治因素在这个当中扮演重大角色。台积电是世界上拥有最好制程技术的公司之一，而美国政府认为这样尖端的技术应该在美国，所以直接与台积电沟通。从政策考量，你讲得没错，要台积电和台湾政府做出这样承诺的压力一直在增加，尤其对台积电特别施压，对台湾政府也都有一般程度的施压，因为美国的担忧也都在增加。对于台积电大量生产高科技芯片应用在美国尖端的商业产品上，但很重要的同时也都用在美国五角大楼、国防承包商等等，用在美国尖端的平台和系统上面。一名不具名的南韩高科技公司分析人员对美国之音说，其实这一次中国的新冠疫情对供应链的干扰也都使台积电惊心，选择来美设厂亦都是想分散风险。而这次兴建的5纳米制程厂虽然是目前最尖端的科技，但等到2024年正式量产时，台积电应该已经拥有3纳米或者2纳米的技术了，因此仍可将最高端的技术留在台湾。韩宇伯表示，台积电 70% 的客户都是美国公司，而之所以决定设厂在亚利桑那州，正是因为包括英特尔等大厂亦都在那里，当地已经有半导体的上下游供应链。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台积电投资案是美国在美中科技角力当中打出台湾牌。文中引用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分析，美国政府似乎在这里有意打击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对北京很敏感的目标。 報道中話，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曾經表示，到美國設廠主要障礙是高昂的營運成本。不過5月15號台積電表示，已經看到縮小成本差距的潛在可能性，所以美國方面可能承諾為台積電提供資金補助。5月15號關於華為禁令的白宮新聞背景簡報會上，資深官員亦都提到台積電將來美國設廠，不過台積電是華為旗下海思半導體的主要芯片供應商。當被問到華為是否可以從台積電取得技術和零件，資深官員則不願說明。5月18號日經亞洲評論報導，台積電已經停接新的華為訂單。根據台灣的《中國時報》5月21號報導，華為已經對台積電下急單，鎖定5奈米和12奈米的產品，總值約4億美元。台積電將在9月中全數出貨，預計可以支撐華為的業務需求到2020年底。美國政府在同一日分別對台積電和華為表達歡迎和祭出禁令。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如伯話俾美國之音聽，係嘅，兩者係相關聯嘅。佢話同一日發布聲明或者係巧合，但係背後推動嘅力量卻無庸置疑係相關聯嘅。呢兩案都彰顯咗美國政府理解半導體產業對美國同中國雙方嘅戰略重要性同脆弱性。潘欣仁表示，台積電並唔擔心喺美國進一步投資嘅行為将激怒中国或华为等中国公司，因为台积电仍是半导体业界的主要制造者，技术上亦都处于领先地位，所以华为、小米等中国公司最终仲是需要向台积电购买芯片。韩如伯更指出，台积电在中国仲面临到知识产权遭到盗窃，中芯国际就被控盗窃台积电的知识产权。2005年判决中芯国际需赔偿台积电1亿7500万美元，所以来美投资亦都可以避开呢种嘅风险。韩如伯话：美国了解自己半导体供应链嘅弱点，所以对台积电施压；另一方面，亦都了解中国喺其半导体供应链上嘅弱点。而美国相信华为喺中国嘅国安体系当中扮演重要嘅角色，未来亦都可能喺 5G 方面对美国构成竞争，所以台积电嘅投资同华为嘅禁令双管齐下，可同时削弱中国。不过华为禁令已经颁布一年，但因为来自美国产业界嘅担忧，导致美国商务部不断推迟实施，延长俾华为嘅许可证。潘欣仁分析，华为使用的芯片和技术许可证很多来自美国公司，如果华为倒了，美国公司亦都赚不到钱，因此美国政府并不会希望将华为一刀毙命，但希望继续削弱华为，使其没有威胁性，未来没办法和美国竞争。韩如伯指出，蔡英文政府推广新南向政策，协助在中国的台商转向东南亚设厂，其实台湾政府亦都一直喺度推广台湾企业到美国投资。除了鸿海集团的富士康、台积电等，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台塑化亦都已经到路易斯安那州设厂。他认为蔡英文在他的第二任期将会延续与美国亲近的政策，而正逢美国总统大选年，美国两党对于中国威胁亦都有共识。目前看起来对于中国构成的威胁有跨党派的共识，不过亦都对美国内政造成紧张局面，并不清楚如果从特朗普总统转成拜登先生执政的话，中国政策和台湾政策会改变多少，会出现哪一些变化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蔡英文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享有着卓越的三年，我们希望从他的立场来讲能够保持一致性，因为他相信这个对双边都好。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研究员潘欣仁表示，台积电的投资将对特朗普的选情有帮助。第一个先讲特朗普的竞选，潘欣仁说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而言绝对是个加分，甚至这个也是台积电这么快就宣布要去的一个原因， 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是一笔不少的投资，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宣传。第二，这个是一家非常高科技而且非常重要的公司，这个也都意味着我们美国确实是有办法搞定全世界的。就我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至少对特朗普阵营或者是共和党来讲非常重要。所以台积电的这个决策，潘恩仁说他相信对特朗普的竞选来讲是很有帮助的。潘恩仁提出一点担忧，就是台积电的营收占台湾经济比例很重，台湾股票指数有四分之一来自台积电，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导致亏损，不单止冲击台湾经济，亦都会使不再需要寻求连任的蔡英文历史定位受到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继续试图将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地指向国外，甚至对西方学者的活动断章取义。一名被中国官方传媒曲解引用的哈佛大学教授说，自己从未怀疑过新冠病毒来源于中国武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哈佛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主任纳希什·贾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新冠病毒来源于中国这个观点并没有怀疑。他说，这些几乎可以肯定是源自武汉，他并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其他的解释。他又说，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最先出现，就是中国的共产党机关的刊物求是这个星期在一篇文章之中抛出这样的观点，试图将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指向中国之外。求是的文章分析提到，哈佛大学贾哈博士在四月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曾经评论说，美国需要回溯今年一月甚至2019年12月的病例，查明新冠病毒最早出现在哪个时候。文章试图用贾哈的话来证明，最早报告病例的地方不一定就是病毒的来源地。当时美国有报道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新公布的验尸报告显示，二月初和二月中旬死亡的两名居民死前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新的发现可能将美国最初出现新冠病毒的时间提前到了今年的一月。贾哈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说的是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例有可能比他们之前认为的更要早，有可能是一月初就来到美国，甚至有可能是12月底。中国到美国的旅行往来很多，他们认为这种病毒可能最早在11月中旬就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完全有可能是11月中旬有人乘坐飞机来到加州来美国，12月份美国可能就有了少量的病例，虽然他怀疑可能是1月份。他又说，但是在他看来起源是毫无疑问的，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表明病毒来自中国，来自武汉。求是的这篇文章大量片面引用西方的报道，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了没有中国接触史而且发病的时间更早的病例，试图模糊新冠病毒的来源的论证。譬如文章引用意大利米兰萨科医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马西莫加尼的话说，将意大利境内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毒毒株和中国52种新冠病毒序列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意大利被感染的患者病毒同中国并没有联系，它是在意大利境内流行起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而路透社在5月11日的报道就是，加利的团队对意大利境内的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同一月出现在德国慕尼克的新冠病毒匹配。加利强调，德国慕尼克的一名新冠患者是通过同一名有上海旅行史的人士接触而感染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中国官媒在国内继续大搞障眼法，同时对内宣传对国外亦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亚洲研究项目主任卜大连在这个月较早时在一场有关中俄虚假信息宣传的网上讨论会上面说，在中国发生的事不会只是停留在中国国内。他又说，中国的中央政府目前控制住科学家提出的任何和治疗或者追踪疾病起源的相关的一切。他说，中国的内部审查制度对信息的压制失踪，在任何危机甚至自然危机之中作出的一些常规的行为都对当今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時圍繞疫情的中國大外宣繼續在國際社交媒體平台上面試圖掌握話語權。一些研究認為，中國外宣不惜動用網絡機器人帳戶傳播成千上萬的不實信息。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顯示，自從今年4月以來，中國外交部門和各型媒體的200多個推特的帳戶共同發布了90,000多條配合新冠疫情外宣工作的推文。這個研究項目發現，中國官方推特帳號的數量自從今年1月以來增加將近1倍，外交部門設立的帳號增加到了135個，去年同期只有40個。另外，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系的研究人員在研究了推特上面2億多條和新冠疫情有關的推文之後，覺得45%的推文可能來自自動生成的機器人的帳戶。美國全國公共廣播 NPR 援引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凱瑟琳·卡利的話說，他們知道這些看上去好像是一個宣傳的機器，與俄羅斯以及中國的戰略手冊如出一轍。美國國務院官員在這個月較早時曾經表示，中國外交部門和一些外交官的境外社交媒體帳號上面有數千個機器人關注者，目的是幫助中國政府擴大對外不實信息的宣傳。美國國務院全球接觸中心兼協調員加布里埃爾說，這些行為在很多地方適得其反，他們看到外國的政府、學者和媒體大聲疾呼中共的假信息的宣傳，加入美國要求的透明的行列。美國衛生大會這個星期已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對新型冠狀病毒流行的應對進行公正、獨立和全面的調查。決議提出將審查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時間表。美國等國家抨擊中國在疫情初期隱瞞信息，同時指責世衛組織和中共的口径一致。哈佛大學簡哈博士對美國之音說，作為一項科學事業，他們應該嘗試更多去了解病毒如何起源、如何感染人類，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一個政治的行動。他說，顯然你需要從武漢的醫院當中獲取血液的樣本和其他類型的樣本，顯然中國政府必須非常參與其中，如果沒有中國政府的充分參與和合作，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將會沒辦法獲取這些，因為這些樣本都是來自中國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
了，到時見啦。
新冠疫情突顯了中國在全球非處方藥物產業鏈當中的主導地位，以及它在體溫量度計、防護服、口罩等一系列防護設備供應鏈中的絕對優勢。美國大量的死亡人口和經濟損失，使得到白宮和國會都積極討論怎樣將醫藥產業鏈移回翻去美國。業內人士表示，目前美國對此的努力仲停留在討論階段，然而預計年內相關立法就會推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总统先生，我哋乜嘢时候先至能够达到你所讲嘅目标呢？全美国所使用嘅94%嘅抗生素都系喺本国生产呢？呢个系上个礼拜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嘅网上市民大会上，记者抛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嘅一个问题。我谂我哋能够喺2年内完成呢个目标，特朗普承诺大家都喺度生产紧我哋嘅药品，除咗我哋自己。美国医疗产业链的短板在新冠疫情来袭后令人担忧。美国有很大部分的药品原料都是来自中国和印度。而中国在今年年初首先遭遇新冠危机之后，业界一度担忧抗生素等药品将会出现短缺。特朗普政府亦都对美国制药业产链的依赖性表示担忧。实际上不单止是美国，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法国、德国等等，在新冠来袭导致的产业链断链中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缺乏生产基本的药品设施， 无药品所需的原料、防护服和口罩短缺。日本政府有所行动，安倍晋三政府在4月7日宣布将会提供20亿美元的补助和贷款，支持日本企业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回去日本。5月12日，日本政府宣布已经和400多间日企开始合作，开始在本国进行药品和防护设备的生产。非专利药品是日本希望巩固的关键。日本近一半的原料药来自中国和南韩，另外还有70%到80%的口罩都是来自中国的。欧洲方面，法国政府也对此进行表态。法国总理马克龙宣布，法国希望通过加速生产口罩和呼吸机达到完全独立。一些法国公司已经对马克龙的讲法进行回应。法国大型制药公司蔡洛菲在2月份提出要加速药产业回流到去欧洲，并宣布将建立一个新的总部设在欧洲的公司，来到减少他对中国和印度生产药品的依赖。在美国，产业链回流一直都是特朗普呼吁的一个重点。特朗普在5月14日表示要对在美国境外生产商的美国公司征收新的税，可能会将进一步刺激美国公司回流。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电视台的采访中表示，税收或将会是推动美国企业将制造业迁回去美国的诱因，因此他计划向美国以外制造产品的美国公司征收新税。虽然特朗普并未提及到中国，但是很显然中国是他的主要目标，因为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了国会山和白宫的敏感词。我们目前在国会山可以看到至少10个有关医药产业链回流的提案。美中贸易委员会政府事务高级主管安娜艾希顿对美国之音说，在我们和国会的交流中，明显看到这个是一个重中之重。其中一类的提案是要求包括食品药品管理局、国防部等在内的一系列政府部门更好的追踪药品产地。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并不对从外国进口的药品数量进行监测，他们只收集生产这些药品的工厂数量。根据这个数据，为美国药品生产活性药物成分的制造厂中，72%都在海外，其中13%是中国。艾希顿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类议案的目的是要衡量美国的药品产业链是否存在原料依赖性，以最终达到原料多样化以及产业链多元化目的。另一类的提案，他说着重于立即将生产线搬回美国，其中代表提案是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的2020年保护美国医药产业链免受中国干扰议案，将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购买一切在中国生产的药品。然而，制药公司对这类议案或是可能的行政命令感到担忧，由于生产 API 的工厂需要高精准度以及冗长的政府审批，生产业链的设置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不是一两年的，亦都不是几个月或者几个星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国会围绕一项事关重大嘅妥协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在蓄奴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意见分歧，使国家面临内战危险。很多领导人支持妥协，但是泰勒总统不以为然。泰勒觉得危机之谈是某些人危言耸听，事态并没有那么严重。他自己早有打算，准备给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禁止蓄奴。但是泰勒的计划过于片面，没有涉及归还逃亡奴隶的法律，没有涉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亦没有涉及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国会提出的妥协议案是要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国会激烈辩论的同时，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德克萨斯声称，包括首府圣菲在内的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归德克萨斯所有。1850年年初，德克萨斯派代表前往圣菲接管政府。美国驻新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告诫当地人不要承认德克萨斯的代表。德克萨斯行政长官震怒，决定派兵进驻新墨西哥捍卫领地。他还表示，如果出现麻烦，责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泰勒总统不承认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他叫战争部长向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命令，如果德克萨斯试图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地域，就武力反击。战争部长回绝说，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冲突爆发，南方人一定会站在德克萨斯的一边，从而进发一场南方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眼看着战争日续直发，但是战争部长就是不肯下达命令。泰勒总统严厉的回答，那我亲自下令。泰勒原来是将军出身，他表示他会亲自率兵捍卫法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联邦的话，就要被吊死，绝对不会手软。泰勒着手写信给国会，商讨新墨西哥的局势，但是这封信未写完。1850年7月4号下午，泰勒前去参加一次庆祝美国建国独立的露天活动。这次活动在建设中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泰勒在炎炎烈日之下站了很长时间，晚头开始头痛，医生匆忙赶往白宫，但是治疗无效。五日之后，泰勒去世，副总统菲尔莫尔宣誓继任。菲尔莫尔来自纽约州，小的时候家境清贫，他自学成才，长大后主修法律，成为一名成功律师。他在美国国会做过八年，1848年被辉格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当选大约一年半之后，泰勒总统突然病逝。在蓄奴和西部新增领土的问题上，菲尔莫尔和泰勒总统意见分歧。菲尔莫尔坚信国家面临危机，只有妥协才能够挽救合众联邦。继任总统后，菲尔莫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国会的妥协方案，被议案的通过带来曙光。菲尔莫尔要求原来的内阁全体辞职，重新任命内阁成员。这些人都是联邦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全部支持妥协议案。1850年整整一个夏天，妥协议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议案包括多项内容，国会议员觉得就各项提案分开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证明真是这样。到九月底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1850年妥协议案的全部内容。议案经总统菲尔莫尔签字生效。妥协议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区政府，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菲尔 莫尔总统签署1850年妥协法案的消息传来，人民欢欣鼓舞。很多人以为这样奴隶问题就解决了，联邦亦得到拯救。另外一些人就相信这个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南北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趁着这段时间找到奴隶问题的长久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1850年妥协法案确实制止了一场国家危机，但是南方和北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心怀不满。反对蓄奴的人相信妥协法案对遣返逃亡奴隶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法案，凡是被控逃亡的奴隶都不能够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政府官员可以将他们遣送给奴隶主，奴隶不得就此提出上诉。支持蓄奴的人对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们关心的不是奴隶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面，妥协法案就是一项简单的物归原主法律，任何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奴隶的权费和脱离联邦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各州有没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南方各州拒绝在奴隶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话，他们有没有权宣布脱离联邦？1850年妥协法案的签署暂时缓解争端，但是这个理念上的分歧根深蒂固，是跟着落来的十年里面日益激化，成为美国总统的艰苦岁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开车去参加人才招聘会，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以及 Go overboard。
Larry， 我心里面好紧张啊，你怎么
啊？ Yeah， I have to admit that I'm a bit nervous as well. Every time I have to go to one of these events I ge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肚里面有蝴蝶，这么有趣的，你不是说真的吗？
The expression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describes the feeling you get in your stomach when you're nervous. That fluttering feeling that can make your stomach feel a bit unsettled is a result of such nervousness.
这种讲法真是形象了，就是形容心理紧张，七上八落，好像在这里打鼓。 Well, Larry, I've definitely got butterflies in my stomach right now.
I tell you not to worry, but I'm worrying myself. Okay, let's take a deep breath. Exit the car and go into the job fair.
Wow, 你睇，呢次嚟参加招聘嘅公司真系唔少啦，睇嚟我哋有机会噶。但系点解我越嚟越紧张嘅？
Me too. Let's start off together, and then we'll split up if we see other things that fit our taste. Did you bring your resume?
我带咗成30份履历噶，你觉得够唔够啊？
I brought 20 resumes, so I think you definitely have enough. But are you mentally prepared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ou don't want to show that you've got butterflies in your stomach.
我知道，虽然心里面七上八落，但是表面上还要扮到很镇定。哎，你为什么紧张到手都在震啊？哎，不要震，不要震，你看，啲履历跌到成地都是了。
Well, I guess that's a fast way to get my name and experience out there. Thanks for helping me pick these up. Okay, so how do I look?
你看起来特别专业。来啦来啦，放松点，喝啖水。深呼吸。We need to get those butterflies out of our stomach.
Thanks. You look fine too. Let's go into the first company booth over there.
这些人真是有礼貌了。
他们说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是不是即是有希望啊？
I'm not sure, Li Hua. You may have gone overboard.
Gone overboard? 什么意思啊？
I mean, you may have said and done too much to them. Going overboard means putting too much effort or action into something.
哎，我想起了 go overboard, 不是在船上跌下去的意思吗？
It stems from the meaning of when a person walked too far on the edge of a ship, so far that they fall off the boat and into the water.
你即是说我表现得很差?
No, I mean that you said and did too much. Perhaps you can keep your answers shorter, more direct. And how many resumes did you give them?
我怕他们会不见了, 所以给他们每人两份。
See? One resume is enough. What you did is called going overboard. Understand?
我明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分寸，除了工作经验，乜都唔好睇。
Yes, that's it. See, the first booth, you talked about your family and even your dog.
Hey, 我唔准你讲我宝贝狗嘅坏话吓。
Okay, watch me on this one. I'll try not to go overboard, so you can watch and learn, Li Hua.
好，我就喺呢度观察。Good luck, you need it.
Hi there, my name's Larry.I've heard a lot about your company, and...
咁快? 你有冇留低履歷啊?
Ah, I forgot. I'm sorry. Here's my resume, sir.
So, did you go overboard?
Funny, Li Hua. Very funny.
你连名都唔记得话俾人知。佢哋讲到你嗰阵，肯定会咁话。你就系嗰个冇留低名、冇留低履歷嘅神秘人啦。
Enough about me. I failed miserably. Let's see how you do this time. Let's see if you go overboard.
1, 2, 3
Li Hua, why are you taking so many resumes with you?
我宁愿 go overboard 都不想忘记得给你力 Wish me luck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的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utterflies in one's stomach 意思就是指心理紧张七上八落而另一个就是 go overboard 意思就是指做事过分走极端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